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唔系开玩笑，上海封控第二波嚟啦。联合国高级专员被要求辞职，数十国要求继续调查。美国官网恢复不支持台独，台湾立委话呢个先至系关键。台湾同欧盟首次部长级对话，蔡英文视察陆战队。六四前夕，全中共下发有关封网安排的紧急通知。谷爱凌康城影展走红地毡，遭遇尴尬。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上海经历两个多月的封控，六月一号居民小区刚恢复正常生活，冇谂到六月二号仅因为两个区又出现本土阳性感染者，再度进行社区封闭，上海封控第二季开始啦。据大陆媒体公开消息，6月2号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第202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上海市在2号新增7宗社会面发现的阳性感染者，其中浦东新区新增4宗，静安区新增3宗，4个地区被提升为中风险地区。同时所涉及的小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连续三日核酸筛查和采样。咁是6月2号中午传出浦东陆家嘴国金中心临时消杀，指出不进，商场内的民众仓皇逃出。上海浦东防护服又着上了，上海淘袍奇安路出现阳性，6月2号关起来了。各地的居委会街道亦不约而同发出告示，要求居民配合全民核酸筛查，出结果前足不出户。市民纷纷发信息话，武宁南路、万航道路、武定西路、昌平路、江宁街道亦开始动作啦，都开始封啦。曹家道街道、江宁路街道开始封控啦，警察封路，铁栏全部围起，唔俾出门啦。有市民哀叹，我哋呢度先至自由咗一日，全被关啦，快吐血啦。亦有网友疑惑话，唔系刚刚讲咗居委会讲嘅唔算咩？佢哋只能建议同協助，嗰啲沿街嘅商铺点解要关呢？政府呢再过嚟推卸责任啊，再唔推就可能推唔甩啦。居委会作恶嘅权力又返嚟啦。侵略军嘅安民告示亦唔敢咁样写，盛世奇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日前刚结束中国的六日访问行程，却因全程在中共当局操控下，期间他并不能完全接触受迫害的团体、个人和拘留中心，被外界怀疑这次访问是否明智，更引起更多人的不满。近日已经有维吾尔族权益运动者和中国事务专家要求他辞职。据美国之音报道，维吾尔族权益运动者阿巴斯 Rushan Abbas 表示，本来十分期待巴切莱特此行能够为新疆被侵犯的人权讨回公道。身为前政治犯，巴切莱特可能更加能够站在维吾尔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但没想到他不仅辜负了大家的期望。阿巴斯表示，巴切莱特仲沿用北京的反恐去极端化的讲法，令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欺凌合法化，感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无疑是一种讽刺。纽约大学著名教授兼对中研究专家孔杰荣 Jerome Cohen 亦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巴切莱特应该辞职或者被免除高级专员的职务来负责。孔杰荣认为他此举是破坏了人权的发展，如果他还想留下，应该要写一份关于新疆的真实报告以弥补错误。另据路透社报道，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在2号呼吁国际劳工组织另外成立调查团，调查北京当局在维族自治区劳工政策的人权侵犯，并指出北京当局不应该对该调查团设置限制。消息人士透露，在国际劳工组织今日召开的会议中，将有数十个国家表达支持成立调查团。国际劳工组织二号讨论了中共对全球劳工待遇规范的遵守情况。倘若该委员会接受上述获得多国支持的新疆劳工三方调查团， 将有助让外界更清楚了解新疆维吾尔人遭非法拘留、虐待和被迫劳动等相关指控。美国国务院五月初更新官网有关美台关系的论述，引起外界关注，因为移除了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文字，但近期美方再度修改论述，放回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论述，再次引起猜测和疑惑。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指出，美国移除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才是最关键的。三立新闻消息称，黄定宇对此表示，这次美国调整美台关系现况描述清单，虽然很多部分改来改去，但移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才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他的反复变化，有些是为了缓和中共的无理焦急和发怒，有些是为了令外交进程更加和缓畅顺，都可以理解。但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移除，才是真实而且重要的一面。另一位立委许智杰亦认为，美国两度修改论述，代表美国非常重视台湾问题，移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表达反对北京对台动武的立场。台湾仍需继续团结内部和强壮自己，来因应外在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在台协会 AIT 对此回应说，新版美台关系论述是基于布林肯5月26号针对中国政策演讲做出更新。布林肯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导。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将提供必要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令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保持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的能力。台湾和欧盟6月2号举行了首次部长级经济对话，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署长魏恩德 Sabine Weyen 2号傍晚共同主持台湾欧盟经贸对话会议，被视为台湾和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双方都赞成设立平台，以利工作阶层持续讨论，并在数码经济、贸易便捷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议题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除了经济方面，台湾亦继续加强对中共的军事备战。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端午节假期前夕慰问了海军陆战队66旅，期间他还尝试肩负起台湾自己制造的红准反装甲火箭。据悉，这款火箭由中山科学院研发制造，同时采取抛弃式发射管，配备折叠握把，肩靠固定片和战术轨道，可供拆卸式瞄准具和夜视仪使用。蔡英文表示，这款火箭不会感觉很沉重，操作方便，机动性亦非常强。而即将启程访问亚洲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在美国表示，愿意扩大供应台湾武器并协助培训部队，继续暗示如果中共侵台，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面对中共的军事恐吓，已经废除征兵制的台湾却在民间罕见出现了新一波枪击和战斗技能训练的热潮。路透社报道，台湾的法律严禁个人拥有枪支，但很多台湾人担心北京当局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台北郊外的一家战斗技能培训公司表示，自从俄罗斯三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登记上课接受远气枪或射击非金属子弹的低威力或膛气枪训练的人数将近增加了两倍。有一位名叫张宇的导游表示，有一种需要学习防御性武器的紧迫感，而他当日是和妻子一起参加一个初级班。一旦政府召集好似佢咁样嘅后备役人员前去抵御中国嘅入侵，枪支训练就会派上用场。每年嘅六四期间，中共加强各种管控。近日传出中共宣传部门发出嘅6月2号20点到6月6号8点封网安排嘅紧急通知，其中包括对有关六四相关敏感内容嘅监控。据海外中国数码时代网6月2号报道， 深圳厦门监管部门下发了该通知，内容包括要求游戏关闭所有用户自定义功能，包括昵称、头像、聊天等，所有游戏论坛和社区需要自我审查是否有带蜡烛、坦克、8964或者能够组合打出的表情包和素材，包括数字、礼物、图文、声音和影片，如果有就要禁用。第二，当局网络值班严审时段，从严拦截敏感内容，但当局又作贼心虚，要求对外口径的公告、邮件等通知不能出现类似监管要求、敏感时期等字样。对此，有网民表示，每年惯例怕人哋唔知道历史上嘅呢一日发生咗乜嘢，一个六四令佢哋紧张成咁样，讲明六四对中共嘅合法性产生极为强大嘅威胁。时事评论员岳山表示，正好呢个时间点封禁嘅内容都同六四有关，中共而家已经系风声鹤唳，监控防范亦无孔不入，要令人民无处发声，冇任何空间表达对六四嘅忆念。但呢种强力封堵系不能长久嘅，喺某个时间点一定会崩溃。被形容为两头通吃，并涉嫌双重国籍造假嘅中美混血选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代表中方出赛并带出风头之后，无论在名和利方面都获利无数。近日他现身康城电影节活动走红地毡，却出现尴尬场面。本来他是和电影前客的主创团队一起走红地毡，当日他一身深粉红色的长裙、长发披肩走在红地毡上，就好像走 T 型台天桥一般。但当经过两边密密麻麻的摄影媒体时，他不断地转圈摆弄造型，扬起的裙将后面的前客主创人员挡住了。有报道称，可能谷爱凌认为无论走到哪里，他自己才是主角。但尴尬的是，没几个摄影师拍摄他，有工作人员示意谷爱凌往前走，因为一侧的摄影师是无法拍摄到前客主创人员。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前客的主创人员才是他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当后面的团队也继续走上来的时候，谷爱凌还在那里摆造型，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不得不上来示意他往前走。谷爱凌的举动引起网民的热议，有人认为谷爱凌也是走红地毡的，红地毡的主角没有主次之分。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是政治利己主义者的典范，有人说他虽然有一副非华人的面孔，但是他的行为确实更似中共体制下的一些人，转型投机、不诚实、见利忘义。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喜欢中共，物以类聚吗？这些人从头到脚都是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